顾患者那件事，那这个我们下课以后啊，突然有人跟我谈论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个例子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。我说那个明知故犯的罪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可以得到赦免，就是在旧约时代预备了这一个所谓赎愆祭，或者是说 reparation 补偿的祭，可以得到赦免。可是有一种罪啊，就是说得不到赦免。那我没有想到一个好的例子，大概走了以后我想到一个好的例子，就是说啊，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孩子他的父母天天告诉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冰激凌啊不能吃，因为我们父母要出去，我们家里有了一些冰激凌在那里，因为你现在太胖了，你吃了冰激凌越胖越不行，所以你就要吃，叫他不要吃。父母亲走掉了，父母亲出去以后啊，这个小孩子哎呀想，我这个冰激凌吃下去很好很好，不吃好像是不够瘾。他经过一个思想以后啊，哎，他明明知道父母亲叫不可以吃，可是他就把冰激凌吃掉了。可是虽然他把冰激凌吃掉啊，他的心里并没有说好，我的父母根本从今也不理他，他不再是我的父母。他心里啊吃了以后啊，心里还是想，哎呀，我虽然是明明知道违背了我父母亲的这个命令啊，可是我还是爱我的父母亲，我还是希望我的父母亲当中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。所以虽然是明知故犯，可是他并不是这样要对方的父母，这是一种情况。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小孩子告诉父母说，对，我从来都不管你，你叫我什么样，我根本不管你，我根本就不认你做我的父母，你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是你儿子，你不是我的父母。这两种情况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刚才我所说的第一种情况里面呢，虽然明知故犯，可是他的心还是要追求，还是愿意敬畏神。那种情况底下啊，就是我们早上所说的赎愆祭或者说补偿祭可以解决那个问题。至于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英文说 Defy God 是这半神为高级的手啊，还和那一种啊，是从心里面根本就是背叛神，那种罪当然你不悔改啊，那种情况底下当然你不悔改，那种情况底下你既然不悔改啊，当然神也不会赦免你。所以啊，当我们看到这些，就说甚至说是补偿祭或者说是赎愆祭的时候啊，一个人的态度的关系啊很重要。我给各位看一个例子，在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里面呢，讲到一些，你说如何来惩罚盗贼，就说如果你去把人家东西偷了，好，如果你把人家偷，比如说你把人家的牛偷了人家的牛，那这个牛你偷了以后啊，你已经把它杀掉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原来的牛还给他，那个是什么样呢？你被抓到了，好，你就要什么？要加三倍的赔偿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偷一条牛，你把它杀掉了，被人家抓到了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应该赔他四条牛，还原来的那一个，再加上三倍的惩罚。OK， 如果你把一条牛抓了、偷了，可是你还没有把它杀掉，可是你被抓了，人家到你家里去发现了，你把我牛偷掉了，在那种情况底下怎么样呢？要加100倍的惩罚。所以就说你要还的时候就要还两条牛给那个人。可是你看啊，可是如果你偷了，偷了东西以后，人家问你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偷我的东西？你说我奉神的名字发誓我没有偷，撒谎。等下放以后啊，甚至虽然他放生神的名字，可是我来想想，我不对，没有被还没有被抓以前他悔改了，那种情况里面呢怎么样呢？你就要把那原物还给他，再加上五分之一。所以从这个表上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一个人的动机，一个人的行事为人的动机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可以看出啊， 我们的动机，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如何，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看底下的圣经，就是第八节第八章以后的圣经。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啊，我们记得在我昨天说过，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个利未记的话，我们必须把利未记放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的这个 context 一个连续的方面去看，历史背景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。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神在什么时候启示摩西如何来盖这个帐幕，同时什么时候告诉摩西要把亚伦分别为圣，叫他成为大祭司？在出埃及记29章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告诉他们。神在出埃及记29章就告诉这个摩西，你要如何按什么方式来盖这个会幕、这个帐幕。那神把这件事告诉摩西以后不久，在出埃及记32章，我们知道一件发生一个很大的事，就是当摩西到山上见神的时候，这一些以色列人在底下吵，向亚伦吵，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到哪里去？我们不知道啊，现在没有人把我们带我们进到这个旷野，没有人把我们带到这个迦南地，怎么办？所以他们就跟亚伦商量的结果啊，亚伦说，好好，我替你筑一个金牛犊，记得吗？他筑了一个金牛犊，然后这些人呢、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里敬拜了金牛犊，得罪了神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件事发生以后啊，我们头脑里面开始有一个问题的，亚伦会不会因为制造这个金牛犊，使以色列人犯了这个很厉害的罪，拜偶像离弃了神？这件事情会不会使亚伦永远没有资格再当大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继续下去念下去的时候，从下去念下去的时候，这个问题会在我们头脑里面出现。可是当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，神说虽然亚伦犯了那个罪，可是神还是要使他当祭司。那所以在第八章啊，出埃及记第八章那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方法，使我们能够洁净他，接着什么呢？接着祭司的工作，使我们能够洁净这位圣洁的神。那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呢，看到亚伦这个摩西怎么样高亚伦为大祭司，就是亚伦就职大祭司，就是他们把亚伦分别为圣，叫他来做这个大祭司。那我们在第八章第10节到第13节看到摩西就用油来膏亚伦，使他分别为圣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，我们常常说啊，好，我再讲正常了，我们常常讲基督，那基督当然是希腊文是翻弥赛亚，其实弥赛亚跟基督其实是同一个字，而是不同的语言而已。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基督是希腊文，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被膏的人。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受膏被膏，第一当然是君王被膏，祭司被膏，先知被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到啊，当一个人被膏以后啊，当一个人被膏以后，神的灵就开始会大大的感动他，就会在他的身上开始工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当扫罗被神被这个撒母耳膏他以后，神的灵就感动了撒母耳， 大卫一样，当撒母耳告了大卫以后，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，使他开始能够分别为圣，开始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，开始能够为神做神要他做的工作。那我们在第八章这里也看到，摩西就好像代表神，或者是摩西就站在神与人当中，来高亚伦为圣，分别为圣，叫他来做祭司。可是亚伦还要当大祭司以前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做，他自己必须得到洁净，他的罪必须得到洁净。因此啊，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摩西就为亚伦的缘故来献上燔祭，来献上各种不同的祭物，来洁净亚伦。当一个人呢、要做什么工作以前，必须要先洁净自己。提摩太同样的这一个原则，在新约圣经照样，因为保罗在提摩太里面是说，在大户人家有各种不同的器皿，可是如果人自己分别为圣自己的话，他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神使用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就是祭司。那我们必须特别小心，我们自己必须要得到洁净，我们得到洁净以后才有资格当祭司，才有资格来做这一个神能够做的工作。所以第八章我们看到摩西替亚伦献祭，将亚伦分别为圣来洁净亚伦。第九章亚伦就开始执行他的工作，他就开始献各种不同的祭物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，不过啊，这里面所献祭的那个细节啊，其实我们不必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不过大概是大家有一个大概的观念，就是说大部分亚伦需要奉献的祭，在他第一天任职的那个时候，他就奉献了大部分的祭。然后呢，我们看22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他们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就下来了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怎么样？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众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举油，众民一见就出欢呼，匍匐在地。我们在这里看了啊，当这些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命令，当以色列人遵从神给他们安排指派的方法，如何来亲近神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遵循这些话的时候，哎，神果然，神的荣耀就显现在哪里。我们常常讲荣耀，到底荣耀是什么一个观念呢？荣耀就是 OK visible or perceptive manifestation or evidence of God's presence。 什么叫荣耀？荣耀就是看得出来，或者是可以 perceptive， 怎么说，我故意不要用说只是看见，有时候不是用眼睛看，我们可以觉察得出来，也许可以这么说，觉察感觉察出来，不是感觉啊，我故意避免感觉那个字啊，就是我们可以 sense，我们可以觉察出来的这个神的存在，神的灵在所放出来的那个证据，就是神的荣耀。那这里啊，有一件事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关系的，我们要看，就是说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营地里面呢，有这个会幕的存在，这个会幕是一个什么证据呢？就是证明神要给以色列人知道，我时常与你们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与犹太人与以色列人是继续不断的同在，因为神的帐幕在那里。摩西常常在帐幕里面，在会幕里面跟这个神说话。可是除了这一个经常的神经常的存在之外，有好几次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圣火当中，有好几次神的荣耀 特别的显现在这个会幕里面。平常那个荣光没有那么大，有时候神的荣耀发的那么大，甚至摩西亚伦不能够进到会幕里面去。这个啊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临在，神的同在，有时候是继续不断的经常的。可是除了这个经常继续不断的同在之外，有时候神的临在，神的荣耀会特别有一个比较，怎么说，特别的超级的显现表现出来。好，这一点呢，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点功课，我们应该学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当然应该都有神经常与我们同在，可是有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，或者在特殊的情况底下，神的同在会特别很明显，或者是比平常更集中、更concentrate、更 intensify、更加强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应该知道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。我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有些基督徒啊，有时候他们，比如说有时候他们在某一种情况底下，比如说他们参加聚会，在那里面圣灵特别做工，有很大的复兴。比如说，就是1970年，在阿斯顿，我们那边的学校圣灵很大的做工，在这个圣灵好像在整个的学校里面做工，很多人啊知道这件事以后啊，很妙。我就讲一个例子，有一些人呢，从很远的地方跑到那边去，他们一进到那个校园，没有人跟他们讲什么话，他就觉得，有些人觉得，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地方不晓得什么灵在，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不太一样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去圣地，有些人没有人家告诉他自己把鞋脱出来，脱下来放在这个圣地，我不敢穿紧身那种。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的人呢，根本没有人跟他讲话，他跑到那个地方了，他说圣灵在那里做工，很多人就自己悔改相信主，感谢神，神真是拯救了我。甚至有一些电视的这个报纸的这个新闻记者啊，到那边去访问，他们你晓得这个新闻记者去访问呢，他们不知道追求什么东西，他们说奇怪，怎么有这个怪现象，很奇怪。去看的结果啊，甚至到有一些这些人呢、觉得圣灵在那里的灵在非常的明显。甚至有很多的新闻记者、电视广播的这些广播、这个新闻报道人员到那边去，他们说：“我真的发现到，我体会到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。”你说是圣地，是神存在的临在的地方。有些人就说：“哎，就是告诉那个学生说，哎，你替我祷告，其实我应该啊，如果我不归主，我不行。”很多人信主，根本没有人讲到，只圣灵在那里做工。在那种情况底下，你说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呢，有时候会有那一种，你会感觉到，不是感觉到，就是你会体验到 ，OK， 你会体验到。可是有些基督徒啊，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说 ，OK， 那神的临在应该是有那么很强的，你会体验到那个很强烈的那种经验呢，会继续不断存在，其实不见得。就说神的存在、神的同在、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经常的经验，可是这个特殊的、很明显的这个 manifestation 啊，是吧？神同在的这个显明啊，不是每次都有，不是每个秒钟都有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所以在你灵性上的，在你灵性信仰生活当中，如果你的经验是如此，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，可是有时候完全的话，有一个比较强的神的临在的这个表现的话，你就不会哦。我换一个词比较容易讲，我讲什么东西？神临在啊，神的同在应该是永远继续不断的。有时候也有高峰，好几个高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就有一种神临在的高峰特别高。当你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这个高峰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太灰心，说哎呀，神根本不与我同在。你要懂得我的意思，所以并不要期待说我们继续不断的住在这个高峰里面。其实没有，在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在会幕里面，以色列人的同在，就是像这种曲线，我所讲的那种曲线， 如果我们想懂得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不必为很多事情啊，为一些事情无需要的在那里痛心。好，这有一件事啊，我等会再讲。我们先看第十章。第十章啊，就神的荣耀显明在帐幕里面以后啊，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亚伦是大祭司，他的儿子们就是祭司，他们就开始要在圣殿里面来执行神交代他们所做的工作。可是第十章第一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饭火。这是看嘛，你记得昨天，但是昨天什么时候我给个看的那个看的那个图，我到这里还有，大概是呀，对，这里还有。就是说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圣洁跟俗物换俗，对不对？记得昨天我跟各位提了这些事情，圣洁跟这个换俗的分别等等啊。那这个亚伦的儿子拿大和亚庇户啊，他就拿了这些没有分别为圣的火献在神的坛上，坛上。那他们这样做啊，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，马上有火从会幕里面出来，把他们两个马上烧死了。第二节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第三节，各位看，第三节重要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讲一个比较容易听的容易了解的话，就是说一个人越接近神，一个越接近神的人，他就应该更加小心注意到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。那因为拿大和亚比户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，除了摩西亚伦之外，他们最靠近神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圣所里面供奉神的祭司，他们靠近神那么靠近，他们更应该好好小心的关心到神的圣洁，关心到神的荣耀。可是他们不管，所以当他们不管的时候，神的审判马上就临到他们，火出来把他们烧掉了。那这件事发生了以后，摩西跟亚伦，摩西就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两个没有死掉的以利亚撒和以他，告诉他们说啊，你的亚伦的孩子或者是这两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，你们的兄弟在圣殿里面被神用火烧掉了，你们不可以为他们什么举哀 ，don't mourn for them。你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现在带着圣职，换句话说，神已经把你们分别为圣了。你们现在啊，应该站在神一边，不要站在你们的儿子或者你们兄弟这边，因为他们是违背神的命令。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二节底下，这件事发生以后，就是说拿达比。这个拿达和这个亚比户这两个人犯罪，罪神用火把他烧掉之后啊，当然亚伦跟其他的他的两个儿子啊，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很害怕，哎呀， 很害怕，我在神面前不小心的话，恐怕会被火烧掉。所以他们很小心，他们过分的小心。所以当有人来献这一个祭物的时候，本来啊，亚伦跟他的儿子应该来吃这一个祭物，平安祭或者素祭，这些份呢，他们应该拿来吃，对不对？可是亚伦跟他们两个孩子啊，就怕了，就不敢吃。他们怕不敢吃啊，是什么？就是违背了神对他们所讲的话。再看第十六节，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血汁已经焚烧了。其实啊，这个赎罪祭里面，这个公山羊一部分，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死的这两个祭司，应该在圣所里面你们吃。可是亚伦不敢吃，他的两个儿子不敢吃，他怕吃了以后又被火烧掉了，怎么样？不敢吃，所以他就把它烧掉了，违反神的命令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摩西就来责备他们，摩西责备亚伦，告诉他们说啊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听神的话？可是这一次，什么？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亚伦对摩西说：“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我又遇见这样的灾，就是我的两个孩子被神的火烧掉了。若今天出了赎罪祭，耶和华岂能看到你呢？”摩西听见这话，便疑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其实，哪吒和亚比户在圣所里面被火烧掉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吃神叫他们吃的献祭的东西，他们也没有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哪吒和亚比户神惩罚他们，用火把他们烧掉，亚伦和其他两个儿子神都好，因为摩西便以这话为美，最后摩西说好 OK， 你讲有道理，好，神不惩罚你，神也不惩罚他们。那为什么缘故，在第一个情况里面神惩罚了哪吒和亚比户，第二个情况里面亚伦跟他两个孩子没有听神的话，神便惩罚他们，什么原因？对，哪吒和亚比户啊，就是满不在乎，不管神讲什么，我根本不理你，算了，那种态度，神惩罚他们。可是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孩子，他们虽然没有听神的话，他们没有听神的话，并不说神的我不管你，不是那个，他们是很怕。我的两个兄弟在圣殿里面被火烧了，那我现在如果再不小心把神的这个圣恩分别为圣的这个祭我出错了，糟糕，我死掉了。在这个情况很惧怕的情况底下，实在是出于一种敬畏神的心做出来的错误，神没有审判他们。所以啊，同样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，看他的动机如何，他的态度如何，在神面前情况不一样。好，这里正是我们看啊，第一章到第七章啊，讲到各种不同的祭物，对不对？各种不同的祭物献祭。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这个祭司就任。那祭司就任的时候，他们献了很多的祭。好，我想问各位啊，如果我们没有先知道这些各种的祭物，我们能不能够了解第八章到第十章？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他们就任这个就任以后献了燔祭，献了这赎罪祭，献了各种不同的祭物， 啊，这个句有什么意义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啊是预备 preparation， 预备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八章第十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我们看啊，第十六章也许我们现在就先看好了。各位看第十六章第一节，第十六章第一节，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。死了之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等等，开始跟大家讲话。好，这亚伦两个孩子在圣所死掉是在第十章，对不对？那第十六章是什么？第一节紧接着第十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从那个时间上看起来，他明讲亚伦的两个孩子进入圣所，但是死了以后，神就开始告诉摩西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缘故，摩西在这个地方要踏上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？有没有看到？从时间上，第十六章第一节应该接着第十章后面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摩西没有这样接，放在第十章和第十五章讲了一大堆东西。原因呢、啊，就这样。你看，就好像第一章到第七章啊，是先做一个预备，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八章和第十章。如果没有一章和七章，我们只有不能够了解第八章和第十章。一样啊，第十六章要讲到赎罪日的那个事情。OK， 那赎罪日要赎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要洁净那些不洁净的东西，洁净圣所，或者是说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啊不洁净的东西。那什么叫洁净，什么不洁净，我们就不知道。所以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这一段，摩西跟我们讲，就是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就是一个预备 prepare， 预备跟我们讲一些资料，使我们能够了解第十六章。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这段圣经，是讲到这一个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。OK， 洁净与不洁净的问题。那第十一章啊，开始，摩西谈到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动物是洁净的。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，那他那里讲了一大堆，我们以后、我们不仔细看，你们回去好好的，我先也可以看那个原则，以后各位回去看，蛮有意思的。问题就是常常这里的圣经啊，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能够有些动物是洁净的，有些动物是不洁净的，他只告诉我们说，一些东西是动物是洁净的，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。洁净的你可以吃，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。洁净的动物当中又分为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说你可以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的，第二小大，我要换一下啊，洁净的里面要分成可以吃啊、不是，对，洁净的就是可以吃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 ，OK， 不洁净的不可以吃。那洁净的里面再分成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平常可以吃，一大部分就可以献祭用的，这个是不能献祭用的。这里的动物是这么分。那有人呢，有就各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讲到为什么缘故。神分一些是洁净的，一些是不洁净的。神区别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个基本的原则在哪里？至少有三个学说，我们大家可以大概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学说就是说，这些不洁净的动物，就是迦南地那一代的人，就是那些外邦人 用来祭他们的偶像用的动物，就通通算了不决定。就说神把这些外邦人的宗教用来献祭的这一些动物，通通把它算为不决定。可是这个学说有个大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一个问题就是说啊，牛不是不是牛，牛主还有这个牛啊，在埃及里面就是他们拿来献祭用的，在其他的迦南地也一样拿来献祭用的。可是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牛是算是洁净的东西，洁净的动物。所以，第一个学说有问题。第一个学说，我刚才所说，就是说这不洁净的呀，动物啊，就是因为外邦人拿来献祭用，其实不见得。OK。第二个学说是最近比较什么特别一点，比较很多人愿意提的，是什么？说神分别洁净不洁净是根据一些根据卫生的问题，卫生。他们所说的说不洁净的东西啊，不洁净的动物，尤其是那个安息日会的人最喜欢讲这一套，因为有几个人跟我见过这些问题。安息日会的人，他说为什么缘故啊？神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就说神分别不洁净的这个动物啊，很容易传染病，把病菌传染。所以神为着卫生缘故，叫犹太人告诉犹太人说，这是不洁净的，你不要吃。他们是这么说，比如说他们说，哎，这个猪肉很容易传染病，传病。他们讲一个事情我忘了，反正说很容易传病，传染病，就传这个，就传病的媒介。所以神说是不洁净，你不要吃。可是呢，没有错，这个没有煮过的猪肉有这么一个可以传染细菌传染的病，可是这个猪肉你煮过以后啊，问题就没有了。就是犹太人要吃这个食物，他们是煮过的，所以这个学说大有问题。最大的问题，这个学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在马可第七章十九节，也就是说，所有一切的动物，所有一切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你根本不用管洁净不洁净的问题。各位看，马可七章十九节。因为这些声音好像很重要的样子。马可七章十九节，马可七章十九节，马可第七章十九节，新约圣经五十七页。因为不是日他的亲，我们从十八节念好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犯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进入他的亲，乃是日他的祝福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耶稣啊说，旧约时代所说的所谓不洁净的动物啊，现在讲起来都是洁净的。如果是说神根据卫生的原因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的话，那为什么缘故耶稣要叫我们去吃那一些对卫生上对我们不好的东西？带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所以那个学说啊，也有问题。我想啊，在我所知道的，我要所说的第三个学说可能是最准确。怎么说呢？好，我先这么讲。什么是洁净动物呢？洁净的动物啊，就是 conform to the standard。of pure type， 就是说什么叫做洁净的动物？洁净的动物适合它某种各种不同的动物的特性特征。我这样讲还是不清楚，我仔细讲。就是说啊，比如说动物一共可以分了三大类，一种是飞鸟，在空中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空中飞的呀，需要有两 两根翅膀。好，如果一种动物有两根翅膀真的在空中飞的话，哎，它就是属于这空中飞的这一个类，它是很准确的属于这个类。那有一种动物是在地上跑的，在地上跑的动物啊，需要有身体有蹄可以跑，对不对？有蹄可以跑，所以有蹄的动物啊，你就对你的所食的那一个类讲起来是正常。那有一种动物当然是在水中的，在水中的动物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需要有什么？有鳞 scale 跟 fin 是什么？那个呀，这刺，对，鳍 ，OK。鳍啊，有鳍跟鳞，能够在它在手中里面活动，能够运动的，很自如。所以，如果一种动物啊，它是属于这水中的动物，它如果这样有这个鳍是鳍跟这个鳞的话，它很正常，所以它洁净的。它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洁净，不正常。这个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观念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犹太地那里，很多人呢，当然说牧羊的人很多。那这些牧羊人啊，他们所吃的正常的食物，他们正常的吃的东西啊，是什么？是羊跟大部分都是羊，细板的肉，山羊啊、羊啊这些。所以啊，有一些动物跟这个羊，因为羊吃他们正常的食物，所以这是正常的动物。那如果它的行动啊，它的作风啊，因为这个羊啊是什么分歧又去了看反刍 OK 反刍，这个羊反刍，所以啊所有的动物有分歧有反刍的就是正常，就是说 conform to the normality， conform to normal， conform 就是正常，在很正常的东西啊就算洁净。那不正常的就是说它也不属于水中的东西，也不属于路上的东西，也就是像那些什么氧气类的，那个是不是有？那个就是氧气，对不对？但是对的，那一种东西啊，就算不洁净。所以就是说啊，好，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在哪里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正常的食物那一类。没有畸形，没有坏形，没有变形，没有这种，没有这个 abnormal， 没有这个不正常的，就算洁净。如果你有不正常，或者是你不属于你这个类，不属于你这类啊的话，你就不算，就不洁净。那如果按照这原则去看的话，大部分可以分裂，可以分洁净不洁净，大概可以分。这个可能是最什么啊？最合乎。最准确的分法。那如果这是对的话，那我猜想 99.99% 是对。如果是对的话，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。重要的真理是做什么？为什么缘故神叫以色列人分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？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在这里，就是说正常的动物，或者是如果一个动物属于它应该属于的那个类 belong to the group normally 的话，那个动物是洁净的。如果不属于它的应该属于的那一类的话，比如说它有畸形的坏形的话，它就不算，就算不洁净。神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说像我要你们分别这个动物洁净不洁净，而且神把它们分成洁净跟不洁净啊，他们是每一天至少三次要想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每次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分别，这个是洁净的，这个不洁净，这个可以吃，这个不可以吃。所以每一天三次，神是要 remind 他们，要让他们回想，好，我们应该啊要正常的属于某一类。换句话说，神乃是要教导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所以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行动要正常，合乎 你们就选民